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9年6月3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请听小山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自由时报隐居自由亚洲30年前的今天系列报道说，1989年6月3日，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解放军镇压学生运动，开出第一枪。当天，天安门广场数万警民对峙广场，而武装部队也进场。晚上10点左右，38军开出了第一枪，枪杀西长安街穆西利民众，血腥镇压及大屠杀从此开始。明天是六四事件30周年，台湾陆委会今天以新闻稿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尽快推动民主改革，并强调台湾将持续在两岸交流中发挥民主影响力，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八九六四30周年忌日以及中美贸易战加剧敏感之际，中国工业和信息化今天高调宣布，近期将发放第五代通讯技术商用执照，并强调中国 5G 产业已经建立竞争势，具备了商用基础，将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据独立财经网站新财新今天公布说，中国制造业指数五月份保持稳定，显示制造业整体景气度轻微改善，但出于对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的担心，业界信心指数下降至2012年4月以来的最低。专家警告，短期内经济下行风险始终存在。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个星期周末在新加坡发言威胁，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将不惜一战。台湾民主进步党发言人周江杰今天说，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国家主权不会因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而屈服。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自由时报隐居自由亚洲30年前今天系列报道，至1989年6月3日，竞争世界的六四惨案，解放军镇压学生运动，开出了第一枪。当天，天安门广场上数万警民对峙广场，而武装部队也进场。晚上10点左右，38军开出了第一枪，枪杀西长安街穆西地的民众，血腥镇压及大屠杀从此开启。据自由时报报道说，30年前的今天，天安门广场屠杀开出了第一枪。报道指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历经30年伤痛依旧，而从过去档案记录，30年前的今天6月3日，正是中共血腥镇压开出第一枪的一天。报道引据自由亚洲电台整理六四档案，至30年前的今天，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人大委员长乔石等人开会决定，当晚对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当天白天，北京就已经宣布戒严，警告学生和市民离开天安门广场，不要上街。报道指，当时的学生领袖柴玲带领数万学生死守广场，宣誓保卫天安门。该报道说，6月3日下午，数万警民对峙广场，而武装部队也进场。晚上10点左右，38军开出了第一枪，枪杀西长安街穆西地的民众，血腥镇压及大屠杀从此开启。据档案记录，当地民众在枪林弹雨中冒死送伤者就医，但中国解放军几乎是无差别扫射，不管是民众还是救助伤患者一概射死。其中一名北京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王卫平，就是救护民众时遭中弹身亡，连同在当地采访的记者一样被射杀，多名摄影记者命丧当地。 明天是六四事件30周年，台湾陆委会今天以新闻稿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尽快推动民主改革，并强调台湾将持续在两岸交流中发挥民主影响力，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台湾官方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台湾陆委会指出台湾为民主化指引方向。据台湾陆委会在新闻稿中表示，北京当局30年来缺乏反省六四的勇气，反而封锁资讯，扭曲污蔑六四真相，企图文过是非，掩罪藏恶。据台湾陆委会还说，中共和解放军30年前残杀自己百姓毫不手软，30年后更是大言不惭，在国际场合公开辩解当年的屠杀是正确的决策，引发局势哗然，更证明其一再宣称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天大的谎言。据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共当局应当正视历史错误，早日真诚道歉，平反六四，让受难者得以安息。据独立的财经网站财新今天公布说，中国制造业指数5月份保持稳定，显示制造业整体景气度轻微改善，但出于对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的担心，业界信心指数下降至2012年4月以来的最低。专家警告，短期内经济下行风险始终存在。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由著名的金融数据公司 RHS Market 为财新所做的这项制造业状况调查显示，中国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50.2， 与上月持平，这一数值高于业界预期，彭博社此前所做调查的预估值为50。PMI 指数分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等，是通过汇总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反映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整体状况。50为 PMI 指数的荣枯线，高于50表示经济活动扩大，低于50则表示增长收缩。财新调查指，尽管存在竞争激烈和更多因素影响，中国5月份的制造业保持了稳定，3月以来出口的最好水平支撑了业界环境的改善。财新智库摩尼塔宏观研究主任钟正生表示说，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在5月份表现出稳定增长和韧性，国外及国内市场的需求都在增长，价格稳定。但他同时指出，美中贸易战持续紧张，贸易谈判前景的不确定性对业界信心产生影响。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沙赫也认为，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经过了数月贸易战之后没有失利，但下行的风险在短期内始终存在。财新调查同时表示，5月份业界对中国经济年度展望的信心指数为2012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中国周日发表有关中美经贸磋商中方立场白皮书，批评美国是导致贸易谈判失败的原因，而在短期内没有迹象显示双方能够找到走出目前困境的办法。与此同时，作为对美国对2000亿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报复，自周六开始，中国对600亿美元美国进口产品征收新的惩罚性关税也正式实施。
据台湾郭台铭警告说，比金融海啸更大的海啸即将来临。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对此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增温，中国国务院昨天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批评美方出尔反尔，得寸进尺。目前正在争取国民党总统初选提名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提出警告，他说，世界经济将会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产生急剧的变化。他甚至指出，比金融海啸更大的海啸即将来临。中国大陆昨天发布的白皮书提出，贸易战停火的三大前提是取消全部加征的关税，采购要符合实际，以及协议文本要符合双方的利益等。中方表明，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绝不会让步。对于贸易战，中国的态度是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郭台铭表示，他很关注这件事。他说，世界的经济将会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产生急剧变化，影响不只是制造业、工业，更是股价、汇率、中小企业，甚至将来的经济消费。 他透露，昨天他打了好几通电话到美国、日本，给鸿海的客户跟供应商以及认识的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大家的看法都很悲观。他表示，美中如果再不踩刹车，未来的冲击会有多大，他不敢多想。他再次呼吁蔡英文总统别对他的肺腑之言充耳不闻，别对逐渐浮现的风险视而不见。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表示，对于美中最新贸易情势及全球经济可能因此受到的冲击，蔡英文总统与政府正高度的关注。面对可能的情势变化，政府正全力做好股汇市、民生经济的稳定确保，以及协助产业有效因应，请国人放心。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个周末在新加坡发言威胁，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不惜一战。台湾民主进步党发言人周江杰今天说，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国家主权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而屈服。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介绍。
中国国防部长6月2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与国际安全合作》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言辞激烈地谴责美国支持台湾，称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不惜一战。这种说法与今年1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不承诺放弃武力遥相呼应。对此，台湾民进党发言人表示，这个言论彰显了中共政权穷兵黩武的本质。他说，中共不只把枪口对向自己的人民，也对向台湾人民。他认为，中共为了巩固集权的政体，宁可牺牲台湾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也让中国的和平发展论沦为一个国际笑话。周江杰还指出，中共在国内实行奥威尔式的严密监控，大举关押维权人士，毁灭各类宗教信仰，在新疆大量设置集中营，实行社会信用制度监控人民，严格缩限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让中国俨然成为一座关押着14亿人口的大型监狱，政治本质和法西斯没有区别。周江杰还强调，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国家主权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胁迫而屈服，台湾会坚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坚守国家主权以及民主的体制，积极和美国在内的文明国家深化合作，扮演区域和平稳定者的角色。
日本原政府副部长级的干部杀死了亲生的儿子，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对此的报道。
日本原政府副部长级干部杀死亲生儿子，6月1日下午3点40分左右，前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熊泽英昭向110报警称自己杀死了儿子。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倒在地上、身上多处流血的男性，该男性被送往医院后死亡。东京警视厅以杀人未遂嫌疑当场逮捕了熊泽英昭。警方经调查得知，死者为熊泽英昭的长子熊泽英一郎，他身受十多处刀伤。对于警方的调查，熊泽英昭谈及5月28日上午，一名男子在神奈川县川崎市多摩区登户新町公园附近刺伤刺死小学生等的事件，他担心儿子也会加害周围的人。据悉，案发前的早晨，临近的区立小学正在开运动会，熊泽英一郎嫌运动会声音吵闹而生气，熊泽英昭对其进行了批评，两人由此争吵。熊泽英昭担心熊泽英一郎将愤怒的矛头针对校园里的孩子们，数时间后将其刺杀。熊泽英一郎腹部和胸部受十几处刀伤，在熊泽英昭的住所还发现了透露出他要杀掉儿子的字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宣布说，近期将发布第五代通讯技术 5G 商用执照，并强调中国 5G 的产业已经建立竞争的势态，具备商用基础，将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有不到一天的时间，曾经波及中国全国几乎各社会阶层参与、震撼了世界舆论的八九六四民主运动就将迎来整整30周年。中国官方对此一如既往讳莫如深，观察指对峙升级中的中美贸易战更提高了北京当局增加对不稳定的敏感情绪。而有关六四话题以及30周年纪念几乎在公共媒体和网络全面消失。然而在这一整体的静默之下，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透过其英文版周一罕见就六四发表社评，宣称30年前的天安门镇压让中国对抵抗任何政治动乱产生了免疫。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论说，1989年6月4日的事件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事件，而这种遗忘得以让中国持续取得其惊人的经济发展。社论这样写道，自从事件发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社论表示，天安门事件给中国社会打了疫苗，将大大提高中国在未来抵御任何政治动荡的免疫力。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论发表在其英文版上，并没有在其中文版出现，也没有提供任何的网络版内容。这并不是环球时报第一次就六四发声。2015年六四26周年期间，就一封在美中国留学生对六四屠杀真相致中国国内同学的公开信，环球时报也曾发表社评，讥讽和打击这封公开信，反而引发中国网民对相关话题的兴趣。社评随后被当局撤下，而此次环球时报的社评以英文版发表，也再次体现了中国媒体报道管理的内外有别。发生在1989年春，中国持续近2个月的六四民主抗议运动，几乎涉及中国各个阶层及所有大中型城市，持续7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结束腐败的大规模示威绝食运动，在6月3日到4日凌晨，当局动用坦克军队镇压而戛然而止。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从数百人到上千数，说法不一。30年后，这段历史仍然是中国的敏感禁忌，官方从没有公布过六四死亡数字的官方报告。在对此事件的历史定性上，官方从最初称为反革命暴乱，到后改称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2019年起，官方将其普遍称为政治动乱。环球时报在周一的社论中说，今天的中国显然不存在重现30年前动乱的必要政治条件，中国已经从前苏联、南斯拉夫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政治悲剧中吸取了教训。与环球时报社论同出一辙的是，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稍早前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会议上的发言。他说，30年前当局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派出坦克军队镇压和平集会的抗议者是正义的决定，此后中国变得更加稳定。魏凤和说，过去30年来，中国经历的重大变革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中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措施，让中国享有了稳定和发展。法新社的报道提到，像环球时报就六四的社评文章一样，魏凤和的这一表态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并没有得到报道。和中国的讳莫如深以及对六四的历史认定相对比，在中国境外对六四30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正在各地筹备展开。不少国家官方也延续30年来的做法，对中共当年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做法提出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 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六四表示说，六四事件是一场大屠杀。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台湾总统6月3日在总统府会见海外民运人士认识台湾民主人权采访团时，讲话将30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和40年前发生在台湾的美丽岛事件相连。他说，这都是民主发展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点。在这两大事件之后，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路径和速度。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曾经站在十字路口过，但是台湾很坚定地选择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国虽然在这几年经济发展有了进步，很可惜在人权自由上还受到很大的限缩。他说，台湾将会坚守民主，同样也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发展这一普世的价值。多位台湾政界人士在六四前夕也纷纷表达立场。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评价六四说，六四不仅是爱国运动，也是民主运动的开端。而时隔30年后，中国仍然没有给予平反，没有给予六四在历史上正确的地位。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6月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两大突出主题，一是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法国以及德国政坛的力量重组，二是法国教会神职人员性侵行为独立调查委员会发出的呼吁。中国196430周年在即，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刊登短文，突出中国政府30年始终试图淡化事件的努力。财经报刊回声报则刊登对30年前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的长篇访谈。六四三十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战也正不断升级，解放报和回声报也都发表文章介绍相关的情况。十字架报的文章针对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近日在新加坡面对媒体提问的回答指出，30年来中国当局始终试图为天安门广场屠杀数千学生自圆其说，但始终拒绝使用镇压一词，只说是一起威胁政权稳定的事件，而中国政府当时的处理方式保证了中国此后的发展。报道指出，30年来当局一方面试图抹消这些悲剧事件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或者否认或者淡化1989年6月4日那一天北京曾发生血腥镇压，但事实不容否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受害人家属或异议人士都不断提供证词，肯定1989年6月4日是一个地狱般的夜晚。魏凤和在新加坡参加一次地区安全论坛活动时，面对媒体的提问，表示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正确处理这一事件。文章就此指出，这等于承认这一事件的确发生了。中国当局很少有这样的表态。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当局从未公布真实的伤亡数字，只说大约有200到300人丧生，并说其中有很多是军人，但实际情况是有数千人丧生，不只是在北京，而且也在数十座同样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的城市。30年来世界各地众多的活动人士努力维系这次悲剧事件的记忆，尤其是在香港，他们坚信正如鲁迅所言，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天安门母亲团体成员之一张先玲女士今年已经82岁，她的儿子王楠1989年时还是中学生，只有19岁，但6月3日至6月4日夜间她头部中弹死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张先玲向回声报记者出示当年医生出具的死亡证明，上面写着中弹致死。张先玲女士表示，这是政府杀人的证据。回声报简短回顾了随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起的学生要求民主的运动，指出5月20日政府下达戒严令时，没有人相信人民解放军会向人民开枪，张先玲也是一样。如今他很后悔曾经对儿子说军队不可能用真子弹开枪。他告诉回声报记者，那天晚上王楠像往常一样去天安门广场拍照，但在长安街上中弹。一些医学院的学生和市民曾想去救助，但遭到 导军队持枪威逼。此后，两辆救护车试图前往长安街救助伤者，也遭到军队的阻拦。王楠的遗体被军队草草掩埋在北京二十八中附近。几天后的暴雨暴露出掩埋的尸体，王楠被送往附近医院的太平间。张先林很晚才得知儿子遇难的消息，在此之前，家人和朋友曾满北京寻找王楠的下落。张先林表示，几天之内他的头发就全白了。得知儿子死讯之后，他辞去了在航天部的工作，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四处寻找证人，试图还原儿子遇难的经过。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他与其他遇难者家属组建了天安门母亲团体。30年来，他们不顾当局的阻挠，努力维系遇难者的记忆。他语气温和却十分坚定地向记者表示，他会为真相大白而努力到最后一口气。回声报在报道中美贸易战进展的同时，还针对八九六四三十周年发表文章指出，30年后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丝毫没有放松，六四始终是不能提及的禁区。时至今日，中国年轻一代对这次被当局称作是反革命暴乱的事件知之甚少。六四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将重心转移到改善经济生活。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静文对该报记者表示，与这种战略相伴而行的是党国意识形态教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加强。习近平上台之后又加强了镇压政策。德国智库一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结果是言论自由明显缩水，很多中国人目前最关心的首先是消费和安全。这篇报道写道，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狱中病逝，使得中国民主运动失去了一个领袖，而香港的泛民主派运动如今也面对北京对香港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今年美国华人纪念六四屠杀三十周年，最大规模的活动在洛杉矶郊区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据活动的主要策划人陈文明介绍，有约500人从美国各地以及加拿大等国家来参加。在活动中将举行世界第一座坦克人雕塑揭幕仪式。坦克人是旅美著名雕塑家陈为明根据当年美联社记者魏登纳在北京六四屠杀发生时拍摄的一张照片而创作。6月4日上午，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一位青年毫无畏惧地只身阻挡一队解放军坦克前进。这位青年被人们叫做王维林，但这是否他的真实名字无人知晓。王维林当坦克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照片，时代杂志将王维林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美国的媒体称王维林当坦克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将照片形容为20世纪最持久的形象，将永远烙印在世界的良知中。30年来，全世界无数人都在寻找王维林的下落，人们一直希望将坦克人的形象立体地固定在大地上。陈文明满足了人们的愿望，一年前他着手创作世界第一座坦克人雕塑，在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前夕完成。陈文明表示，坦克人雕塑不是他一人完成，在自由雕塑公园有多位义工操作挖掘机为雕塑的基座施工，有的义工远从加拿大来，有的为了能来坦克人工地担任义工辞掉了原来的工作。陈文明表示，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为坦克人雕塑诞生所工作的人都是义工。他说，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有些担当，我们雕塑坦克人是在雕塑我们民族的脊梁，雕塑我们一代人的理想和奋斗。陈文明毕业于中国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走唯美主义的创作路线。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改变了他，当他的许多同学继续走纯艺术创作的道路， 或者为中共政权制作各种政治形象赚了大把钱，陈文明却甘愿过清苦的日子，致力于表现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的创作，他因此被称为民运雕塑家。他的作品《大型浮雕天安门大屠杀》和《中国民主女神像》曾在美国多个城市巡展，为美国人所关注。前年，陈文明与朋友一起买下洛杉矶通往拉斯维加斯15号高速公路旁一片36英亩土地，建起自由雕塑公园。15号高速公路是一条非常繁忙、有最多中国游客经过的公路。自由雕塑公园内矗立着六四屠杀30周年倒计时100天落成的六四纪念碑，有民主女神像、刘晓波雕像和李旺洋雕像等等，如今又增添了坦克人雕塑。未来自由雕塑公园还将建一座六四博物馆，永久展出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实物和影音制品。前北京学生刘健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拍了2000多张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照片，他将全部捐给自由雕塑公园的六四博物馆。自由雕塑公园从6月3日傍晚到4日清晨通宵举行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除了有坦克人揭幕仪式外，参加者将表演多样的节目，困乏了就睡在公园内支起的帐篷中，就像是仿照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绝食请愿的情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一名原政府副部级干部杀死亲生儿子。1964，30年前的今天，解放军天安门广场镇压开出第一枪。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前夜，台湾加大促中大陆为六四平反。中国多数年轻人不知何为六四。美国在指六四是大屠杀，中国抗议此说法，但坚持镇压正确。预料入境香港悼念六四会被扣。封从德写信呼吁全球华人反送中条例，阻中共扩权。全球16城市与香港同日游行反逃犯修例。央视旗下爱国主播刘星怡因一家人外国国籍而遭人肉搜索。中国5月份制造业指数稳定，但受贸易战升级影响，业界信心下降至2012年来最低，短期下行风险始终存在。中国国防部长称不惜一战，台湾民进党回答说台湾不会屈服。郭台铭警告称比金融海啸更大的海啸即将来临。敏感当口，中国高调宣布将发放 5G 商用执照。香港官员承认逃犯修例会令部分资金外流，影响财富管理业务。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多家全国性以及地方媒体上周都报道了市场出现来自中国制造的假币的消息，呼吁民众小心谨慎。巴黎人报报道说，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法国央行已经收集到几百张20至50欧元面钞的纸币。据报道，法国警方近期在法国中部的利莫森省查获17000欧元的假钞，法国北部、西南部甚至在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省都发现了假钞。这些假钞的抬头上明确的写有电影货币的字样。法国多个地方的警察局向当地民众发出警告，呼吁民众保持警惕。那么什么叫电影货币？所谓电影货币指的是专门为电影或者戏剧舞台使用而制造出的假币。法国打击假币中心负责人艾里克·贝尔特朗先生向本台介绍说，这些假币面钞往往是50和20欧元，他们一般都由中国制造，你只要在网上随便 达假币这两个字，就会出现许多销售假币的中国网站，他们完全是公开出售，并不需要通过专门的贩卖假货的网站。法国西南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检察署在其脸书上发表警告，指出在上述网站只要花10欧元就可以购买一大叠的纸币。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假币的制造成本日益降低，质量也不断提高，越来越接近真币，这就导致原先十分罕见的现象逐渐在法国甚至在欧元区范围内日益普及，欧盟对此也开始表示担忧。如何识别这些假币？事实上，虽然这些假币初一看来似乎可以乱真，但是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真面目。首先，电影货币必须明确地注上并非合法货币特殊用途的字样，只不过这些字体往往很小，普通人往往视而不见。另外，所有的欧元纸币在欧盟蓝色的12星旗标志下都拥有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特利奇的签名，而在假币上却明确写着电影货币的字样，这些明显的标志使电影货币有别于其他的假币，也使它不受到司法追究。当然，除此之外，电影货币的纸张的质量也远远低于真币，而且使用的货币的编号也往往都是同一个号码。另外，还有一些普通人更加难以识别的差异，比如说在真币的右下角写有欧元的希腊文字，而在电影货币上同一个位置虽然也写着希腊文，但却并不是欧元，而是附件的意思。那么出售或者使用这些电影货币是否会受到司法追究？虽然法国刑法第442条第1款明确规定制造假币可以被判处30年的监禁，并且罚款45万欧元，但是制造假币并不一定违法。倘若假币并没有乱真的目的，而且是为了特殊的用途，所以电影货币在面钞上的明确标志并非合法货币特殊用途，这些字体就可以使它的制造者逃避第一款的追究。不过倘若在市场使用电影货币，就触犯了刑法第442条的第6款，使用者可能会被判处1年的监禁以及15000欧元的罚款。那么家里隐藏虚假货币是否违法？倘若是一般的假币，私藏假币可以被判处10年监禁以及150000欧元的罚款，但是私藏电影货币则又另当别论。持有假币者只需要证明计划作为假币使用，就可以逃避法律的追究。也就是说，除非在现场使用时被活捉，警方对这些假币的持有者并没有别的惩罚措施。不过事实上，电影货币的制作也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贝尔特朗先生向本台介绍说，正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果拍电影时需要制作假币，必须制作比真货币大1/3或者小1/3的货币，要不也可以使用真的货币，但是你没有权利制造可以以假乱真的货币。确实，这也是目前欧盟以及欧洲刑警组织正与中国当局交涉的内容所在。欧洲方面明确提出，中方在制作电影货币时必须使普通人一眼就能够识别。据披露，中国当局已经向欧盟承诺将积极合作，避免电影货币进入欧洲市场流通。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中国制造假币泛滥法国各地，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89643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由艾米编播。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6430周年系列节目，我们有幸请到了严家琪先生。严先生是社会科学学者，他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从1979年就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政治改革讨论会，其中就包括79年由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在当时就提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建议。他在86到87年也曾经在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所以可以说他对中共内部的运作和改革派的思想都有相当的了解。在八九民运期间，五月中旬之后，严家淇也和包尊信等一些知识分子连续发表五一六宣言、五一七宣言和五二零誓言等公开信，反对政府的镇压和暴行，呼吁民主，支持学生。六四之后，他被迫流亡海外，同年又担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的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对严家淇先生的专访，还是从他和王军涛等人今年在纪念胡耀邦去世30周年之际提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谈起，进一步深入到他对六四纪念的意义以及对当今中国政局的看法等话题。下面就请听对严家淇先生的专访。
应该说呢，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并不是我们发起的，我们在纽约，在今年的胡耀邦去世30周年那一天，四个人，王丹、王俊涛、李静静，他是胡赵基金会的主席，加上我，我们四个人共同发起了一个叫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宣言。实际上我们宣言里就这样讲了，给他起一个名字叫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应该说在去年的2月份，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任发表保卫改革开放，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那篇文章就代表着第二次新文化的开始了。当时就在美国，像王丹等我们一些人啊，在世界的报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紧急声明，是王丹牵头发表的。这个是在那个去年修宪以前，修宪是3月份，王丹是在2月份发表的。在这个后面呢，3月份这个以前有一个叫中国南方的兵典的主编李大同，还有像胡佳一些人啊，也发表了反对修宪、删除任期限制的声明。一些企业家像那个有叫王英，也批评习近平恢复终身制。到了5月份，北京大学的范立群，他是邓朴方的好朋友，在北京大学贴了大字报，就中国必须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到了2018年的7月4号，正好是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天吧，湖南株洲的一个女孩叫董瑶群，在上海海航大厦边上直接向习近平的像泼墨，他自己搞了一个直播，大家都看到他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在国外呢，这个也有很多海报啊，这个学校里面，像加州的圣地亚哥分校，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加拿大、澳大利亚一些大学啊，统计下有90所大学在习近平终身任职这个行为啊表示反对和抗议啊。所以这一些现象，我们在那个宣言里面啊就概括成为一个概念，叫做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现在没有结束，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一个文化运动，就是希望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寻找一个根源。现在就1949年的时候还没有生的孩子，60年文化大革命还是个小孩，这个小孩过了几十年怎么想当皇帝，又要重新恢复终身制呢？就要寻找这个文化根源。这个原因啊，看起来还是跟中国儒家文明啊这种文明里面的文化根源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写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宣言里面，就在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好的方面、跟不好的方面、糟粕的方面做了一个分析，分析为什么要这个推进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今年我们是纪念这个六四运动的30周年。那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个六四呢是一场民主运动哈，但这场运动随着六四那天早上的枪声呢，已经就被埋葬了。那么您在1996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那您在这本书里对这个如何来到中国这种道路有做一定的探讨吗？
民主到中国来，有一点现在我也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今天的共产党政权实际上是建立在暴力统治基础上的。而且可以看到，连国务院总理、连很多政治局常委或者中国很多大官了，他不敢动一动，因为开会的时候军队就在后面，就会把他们抓起来的。他们要想发动政变，必须首先在这个军队里面找到支持者，而且呢要万分保密。中国存在着政变的绝对可能，不是可能性，是绝对可能。这可能性就是说还没有到一个时机，这个时机一到的话，中国就发生政变了。就像法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次政变， 就是一个专制政权，要改变它，通过农民战争，通过暴力革命是来改变的，但是改变的结果往往就是承认的专制主义的。连法国大革命都这样，法国大革命通过暴力推翻了旧的王朝，建立的这个法兰西的第二共和国，实际上也是非常暴虐同专制的，那个共和国名义上是共和的，最后倒向了拿破仑的专政，所以用暴力革命来改变国家，一般来讲呢，就了这么一个后果。尽管把共产党的灾难消除了，新的灾难就会出现，而且呢，在中国的条件下，还会造成整个中国的四分五裂，四分五裂的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暴力来在中国呢，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中国要走向民主，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和平的道路，非暴力的道路。如果你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话，人民用暴力来反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卫权利。但是像毛泽东一样、井冈山这样的暴力革命，这样的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这种路啊，实际上全世界都有。最好的道路，就像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法国第二共和、第二帝国以后，拿破仑、路易波兰巴的第二共和这个垮台之后，走向共和一样，通过这样一种和平的道路。这个新文化运动就是说，要让全国人民，包括各方面，带共和、带民主、带宪政，带于对于这个就是议会制，要非常明确的概念，广泛宣传，不要让那个像习近平这样的掌握这么大的权力，连基本知识都没有，这是不行的。而且更重要的呢，要在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面，把这种思想啊，就是新文化的政治上的新的文化，大家能够了解到。当然，真正改变还要通过制宪会议或者修宪了。这个今后不需要修宪了，要制定一个完全新的宪法，让中国走上议会民主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通过政变，但是不能通过武装的暴动起义，就是这种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共产党把那八九民主运动、六月十二大屠杀，他非要把它说成是暴动，是做北京发生暴动了，他们镇压，这个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所以在今天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最最重要一点，最重要的一个诉求，整个香港，包括海外的流亡者以及中国所有老百姓的最大一个愿望、最大的诉求，就是要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承认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不是什么暴动，这要恢复正义，恢复真相，六四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大屠杀，而不是什么暴动，而且也要恢复八九民运的真相，那不是动乱，不是邓小平的动乱，而是一个悼念胡耀邦、表达民众诉求的一个民主运动。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六四三十年大家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在中国土地上，这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是寻求正义的问题，不是说谁要翻案，就是说一个人被污蔑了，他是杀人犯或者他是一个盗窃犯，那个需要有正义的，没有正义的国家就没有法治。所以今天的中国应该说问题非常严重，就是整个中国最高层不要正义，只要自己的权利都才有权利，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有最好的情况，又要愈变愈坏。应该说在胡锦涛时候还是非常宽松的时候，政治上相对宽松，尽管胡锦涛没有多少诸位，但是他没有像今天这样风声舆论，而且呢，在党内，在共产党里面也适应这种比毛泽东时期还要严重的专制独裁，而且居然要政治局的委员、常委会的成员像那汇报工作一样的讲话，这个一点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共产党内部的这个平等关系都没有了，所以在中国老百姓那就更严重了。所以中国的维权运动，包括新疆、西藏，他们受到的压迫啊非常严重，到了可以说全中国老百姓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那这种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到今天，那我们可能不能预测一下，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处于那种高速发展已经开始衰退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危机呢来自这种经济发展的、
这个情况也因为他控制着最高权力，你可以看看全世界，只要控制了军权的话，只要军队没有动摇的话，他就能够继续维持专制统治。这个历史上这样情况是太多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改变，就是宫廷政治。宫廷政治跟以前的清王朝或者明朝时还有区别，毕竟他还不是这个，就是王外继承，他还不是毛泽东的儿子，也不是邓小平的儿子。如果要搞王外继承的话，邓伯方更有地位啊。邓伯方对那个习近平的做法非常不满，应该说习仲勋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学的这习仲勋，而且去学毛泽东了。这个怎么能够学毛泽东呢？这个毛泽东在文化革命者，连他的老婆都被关起来了，都上吊了，怎么能学他呢？学他对自己没有好处啊。所以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非常为难的关头，这个关头或者是习近平保光那个栗战书，像王沪宁这些人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改变自己的错误做法。第二条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最高领常委里面的人或者政治委员，他们联合起来通过会议罢免这个习近平，当然他自己也可以改正。如果改正的话，改变自己错误做法的话，那当然可能平反外六四方案，不要叫平反，叫外六四方案，在中国恢复正义，他还有一条好的出路。就像华国锋一样，华国锋当时在第一次天安门运动中间，他主动的为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翻案，到今天华国锋大家对他还有好评，大家还怀念他，还纪念他，感到华国锋还是一个在中国做了有贡献的一个人，他逮捕四人帮是正确的。但是就是后来邓小平掌权之后，在这个江青也太厉害了，江青尽管要判罪要判刑，但是就是说是上吊自杀了，到这种程度。所以中国的司法制度啊，不仅没有法治，而且也缺少这个法治的精神了。还有一点我要说，实际上现在这个习近平问题的摆得非常明显了。根据现在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习近平所肯定的宪法，他作为国家主席也没有掌握中国的最高行政权。这个行政权，中国的国家最高行政权是属于国务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明文规定。他居然能够违反这个规定，在首约场合里面代替李克强行使这个权利，这是危险的行为。国家主席危险违反宪法，做这么多事，一天天做这个事，那这个国家怎么能有法治，怎么人们能够安宁？所以这个事情非常严重。首先他必须承认自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窃取了那个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的非常多的权利，这是不能容许的。国家的主席要违反宪法，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的共和国的国家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习近平这个路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感谢严家琪先生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艾米主持的六四特别专题专访八九学运领袖乌尔凯西。
在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我们采访到来巴黎出席纪念刘晓波的纪录片《挑战北京的人》首映式的学运领袖乌尔开西。《挑战北京的人》一篇中有罕见的刘晓波在2008年录制，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的珍贵视频，也有他在北京、纽约等地的民运战友，以及目前到德国避难的妻子刘霞的采访。这个纪录片为刘晓波为中国民主前途将牢底坐穿、献出生命的过程做了一个线性的介绍。导演希望观众了解到刘晓波民运思想的形成动机和对中国民主的想象，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自然就是他在六四之前在广场上与学生们共同为民主奋斗的经历，以及著名的08宪章运动。影片中也有不少整整30年前6月4号凌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学生和市民遭到解放军开枪屠杀的局面。纪录片最后将镜头定格在刘晓波的脸上，当他说到六四死难者时，情绪十分波动，眼中泪光闪闪。屠杀的结果成为他人生中再也难以卸下的重担。在影片放映结束后与观众见面会上，乌尔开西激动地说，他真的是希望在座的所有人都能有幸认识到刘晓波这样一个朋友，一个天才。乌尔开西之后接受了法广的专访，他谈到对六四 三十周年的纪念和对未来的期望。
三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这个其实按照我们现代历史的习惯，如果过了三十年，我们就把它不再是现代的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事件了。那我们也很担心中国这种事情会被世人遗忘，而世人遗忘是对我们过去这三十年以来记忆，是我们对抗暴政的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也一直在对抗这种共产党的这种试图抹杀我们的记忆，一直在这个，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希望维持住这个记忆，用这种最谦卑的方法反抗。但是我们今天呢，也同时也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想要让中国人忘记，六四天安门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做一件事，同时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那就是他仍然无论是在，比方说在境内对维权运动的压迫，对这个对维吾尔人藏人的这种迫害，对香港台湾的这种威胁等等，这些都使得他提醒着人们，这是同一个当年残害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的那个政府。
沃尔开西目前是生活在台湾，对于中国民主的前途，他认为虽然中国现在有很多人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政策带来的好处，进而支持中国政府的政策，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这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品尝到自由的滋味，一旦知道了自由的好处，任何人即使是猪圈里的猪也会更加倾向喜欢自由。但是共产党政权采取的封锁网络的方式压制民众及其知情权，因此导致民众一味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局面。六四过去三十年了，刘晓波没有见到自由的中国，沃尔开西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有机会重返中国，但是他说他并不放弃希望。
希望是人性之中的一个很强大的存在，无论人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之下也不愿意放弃希望。八九年学运期间我们也是这样，即使在中国政府宣布戒严之后，我们也不愿意放弃希望。只是希望这个东西，你如果想跟他要一个答案，那是很困难的，我们没办法有希望到底在哪里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有希望。
沃尔开西本人是维吾尔族，他也特别强调新疆目前遭到了严控的局面，100到300万维族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被关在再教育集中营里，而在营外的民众则受到全天候的面部识别以及网络的监控，毫无自由可言，但是却没有任何西方国家领导人向北京提出抗议。由于北京经济势力的强大和市场的诱惑，西方国家仅限于向北京象征性的提到人权的问题，但是为了市场根本就不要求北京给出具体的回复。
过去三十年以来，西方采纳一个中国政策，在我个人看来是极其荒谬的，西方称之为 engagement， 我称之为 appeasement， 那就是绥靖政策。而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到最后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使中国今天成为全世界的这种邪恶的一个源泉。所以到今天呢，我想可以在六四三十年的时候，作为当时一个参与者、亲历者，想跟西方，主要是西方民主国家，本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西方民主国家，表达这样一个立场：你们姑息养奸所造成的结果，你们也要参与共同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推动中国更加民主化，不光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责任，现在是生活在这个地球村上的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能够拥有更大权力的西方民主国家责任当然就更大。
感谢沃尔开西接受法广专访，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一名原政府副部长级官员杀死亲生儿子。八九六四三十年前的今天，解放军天安门广场镇压开出第一枪。六四三十周年前夜，台湾加促大陆为六四平反。中国大多数年轻人不知何为六四。美国在指六四是大屠杀，中国抗议此说法，但坚持镇压正确。 预料入境香港悼念六四会被扣。封从德写信呼吁全球华人反送中条例阻中共扩权。全球16城市与香港同日示威反逃犯条例修订。中国央视旗下爱国主播刘星疑因一家人外国籍而遭人肉搜索。中国五月份制造业指数稳定，但受贸易战升级影响，业界信心下降至2012年来最低，经济短期内下行风险始终存在。中国国防部长称不惜一战，台湾民进党回答说台湾不会屈服。郭台铭警告称比金融海啸更大的海啸即将来临。敏感当口，中国高调宣布将发放 5G 商用执照。香港官员承认逃犯修例会令部分资金外流，影响财富管理业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岭南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您晚安，再见。Bye.